第二十七篇，人第三次的堕落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人第三次的堕落。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六章。我们若仔细的研读创世纪，就会领会圣经的心意，乃是要给我们看见人连续的堕落。人是一步又一步，一层又一层的堕落。创世纪的记载启示人的堕落至少有四步，我们可以把这四步称作人的四次堕落。在第一次的堕落中，人比前一次落得更低，人越落越低，直到无法再低。第三次的堕落还不是人最低的堕落，而是人再一步的败落。我们需要看见，在第三次堕落之后，还有第四次，人乃是堕落到了非常低的地位，并且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。首先，我们还是要来看人第三次堕落的原因。对于每一次的堕落，我们都可以找出理由或原因。人第三次堕落的原因并不简单，甚至第一次的堕落原因也是不简单的，因为那一次的堕落不仅是由人引起的，它更是由人以外的源头，就是蛇、魔鬼、撒旦，就是神的仇敌所引起的。我们看过，那进到堕落之人里面的神的仇敌，成了第二次堕落的主观因素。所以，在每一次的堕落里，除了人自己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每一次的堕落当然都是人的堕落，但是每一次的原因都不仅仅是人自己，更是神的仇敌。在人第一次堕落中，神的仇敌是在人的外面；在人第二次堕落中，仇敌已经进到人的里面。现在，在人第三次堕落的事例中，仇敌采取了另一步，就是使人更进一步的堕落。我们需要找出这另一步是什么。这一步比我们能想象的还要坏的非常多。虽然你可能把创世纪研读过好多遍，但对于撒旦诡计的隐秘，可能你从来就没有注意到。在我们来看撒旦这一个诡计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仰望主宝血的遮盖，因为这一篇信息摸到了撒旦邪恶的权势，并且暴露了神仇敌的脚迹。在人第一次的堕落中，撒旦引诱人有份于神以外的东西，而在人第二次的堕落中，撒旦在人的性情里引人岔离开神救恩的路。在人第三次的堕落中，撒旦使邪灵，就是堕落的天使，借着不法的婚姻与人调和，与人联合。早在现今这个世界受造之前，当撒旦堕落的时候，他曾掳去了许多的天使。根据启示录十二章四节，应该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了撒旦。因此，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到空中执政的和掌权的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甚至告诉我们，撒旦有一个国。在这个宇宙中，神狡猾的仇敌有一个邪恶的国度，就是撒旦的国。撒旦有一个国，意思就是在他的权下有一大批执政的、主治的和掌权的。根据圣经全部的启示，在人第三次堕落的时候，这些在撒旦支配下的堕落天使做了一些事，污染了人类。他们使人类变得异常的有罪，并且成了一种的混合品。人类不再是单纯的，人类竟然变成了与天使、堕落天使混合的族类。可能这句话你听起来很奇特， 很少基督徒知道人类曾因为和堕落的天使，就是堕落的灵混合而被污染了。但是在圣经里的确记载了这样的事实。在人第三次的堕落的时候，一些堕落的天使在撒旦的权下降到地上，他们取了人的身体，并用这个身体与人的女儿非法结婚。这样，在这种的情形下，人类就与堕落的天使混杂了。以上对于创世纪第六章的解释不是我的发明，也不是我的发现。当我在许多年前第一次读创世纪六章二节，我就感到很困惑。我对第六章一节没有问题，但对第二节有一个问题。这里所说的神的儿子们到底是谁？以后我从弟兄会的牧师知道，创世纪四章有两条线，一条是赛特后裔的线，那是近前之人的线，另一条是该隐后裔的线。他们说神的儿子们乃是赛特的后裔，因为赛特的后裔是属于神的，所以他们是神的儿子们。然后他们又说人的女儿是指该隐后裔的女儿。我并不满意那样的解释，因为那不太合乎逻辑。你怎么能够说神的儿子们是赛特的后裔，而人的女儿是该隐的后裔呢？赛特的后裔不也是人吗？我无法接受他们的解释。最后，我在尼托森弟兄的著作里找到了正确的答案。尼弟兄在他的书里说，创世纪第六章二节所说的儿子们是天使。他指出，在旧约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天使被称为神的儿子。虽然这个非常合逻辑，但是我觉得难以相信。我十分惊讶，天使怎么能够和人结婚呢？尼弟兄继续说，旧约圣经叙利亚译本把神的儿子们称为天使，并且若干古卷在创世纪第六章二节用天使来顶替神的儿子们。尼弟兄说，我们不能说只有该隐的女儿是人的后裔，而赛特的儿子不是人的后裔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早就同意。而尼弟兄继续说，犹大书六节和七节乃是有力的证明，创世纪六章所提的神的儿子们乃是堕落的天使。毫无疑问的，尼弟兄曾读过彭博在他所著的《地的最早时期》这本书里。在那本书里，彭博有力的证明，创世纪六章所说神的儿子们乃是堕落的天使。这样，经过诸多的研究之后，我完全相信，创世纪六章神的儿子们乃是指堕落的天使。堕落的天使与人类行营，立了一个榜样，使索多玛和厄摩拉去跟随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需要仔细地读犹大书六节和七节。又有不守自己权位、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永远的锁链把他们拘留在幽冥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又如索多玛、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，也照他们的样子一味的行淫，随从相异的肉体，就受永火的刑罚，立为鉴戒。当彼得和犹大写到堕落时，都引用了创世纪所记载的事实作为背景。犹大书六节说，有些天使不守他们自己的权位。这里的权位意思就是指权柄的守卫。他们不守原来的尊荣和地位，离弃了自己的住处。根据以弗所书二章二节和六章十二节，他们的住处是在空中，神的住处是在第三层天，人的住处是在地上，而撒旦和他的使者的住处是在空中。这些天使离开了他们空中的住处，来到地上， 并且与人发生了不法的婚姻关系。神为他们存留的是黑暗里永远的锁链，叫他们等候大日的审判。那么这些天使是在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权位呢？这些堕落的天使是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空中的住处，而降到地上做了这些事，使神把他们用锁链拘留起来呢？叫他们等候大日的审判呢？他们必定是做了一些非常严重的事，以致神采取了这样的行动。那么这个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呢？必定是在创世纪第六章所提到的时候。犹大书七节的又如，指明七节是第六节的继续。按原文来说，这一节的主词是索多玛、俄摩拉和四周城邑的人，叙述词是利维。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及周围城邑的人被利维见戒。在主词和叙述词之间有形容句，那就是照他们的样子一味的行淫，随从相异的肉体。那么这里的他们是指谁呢？就是指前一节所说的堕落的天使。照他们的样子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乃是照着他们随从相异的肉体的样子。堕落的天使随从人类的肉体，索多玛、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是随从相异的肉体。这是说这些城邑的人跟随了天使堕落的榜样，他们并没有发明这些淫乱，他们乃是跟随堕落的天使所发明的。索多玛、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是跟随者，天使是发明者。在这点上，我要特别对年轻人说一句话：结婚乃是神圣的事，神设立了婚姻，为要维持他，为着他的目的所造的人类。任何人都不该将婚姻看作一位无所谓的事，我们都当以他为最神圣的事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劝告我们，要尊重婚姻是神圣的。关于婚姻有一个严格的原则，就是一夫一妻。神命定了这个神圣的原则，目的是为要保持人类在一种正确的情况下，以达成他的目的。然而在人第三次堕落的时候，狡猾的仇敌就进来，借着堕落的天使取掉人的身体，与人类的女性通婚，破坏了人婚姻神圣的原则。这个违反了保全人类纯一的婚姻原则。这种堕落天使和人类之间不法的婚姻，它不但破坏了婚姻的原则，它更是污染了人类。魔鬼这样做的用心何在呢？魔鬼的用心不但是要败坏人类，它更是要污染人类到一个程度，使之成为人性与堕落之灵的混杂。堕落的天使立了这样一个破坏婚姻原则的榜样，所以索多玛、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跟着这个榜样，破坏了神命定的管制原则。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神决定以洪水来淹灭人类，将他们全部定为死罪。神决心这样做，是因为人类已经变成了混合品。现在我们也能够明白为什么神要焚烧索多玛、俄摩拉和周围的城邑。当我年轻的时候读到关于洪水、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毁灭，以及迦南人被杀戮，我并不赞同神的做法。我说，神不是爱的神吗？爱的神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来呢？爱的神怎么能够用洪水淹没人，烧毁城邑，并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杀戮迦南人呢？我就对神说，神啊，你不公平，你不想以色列人他们也有罪吗？那你为什么杀戮所有的迦南人？你如何能说你是爱的神呢？ 最后，神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没有看见人类在洪水之前就已经变成了混杂品吗？我不能让这样一种混杂的族类留在地上，我必须除灭他们。你没有看见在迦南人中有所谓的伟人吗？这证明迦南人不是纯洁的人类吗？他们乃是已经与堕落天使的混合品吗？所以我必须灭绝他们。”那时我就低下头来，匍匐在主面前说：“主啊，你是神，我敬拜你，你做得对。”如果你读犹大书六节和七节，你会看见堕落的天使发明了不法的婚姻，破坏神所命定婚姻的管制原则，并且随从相异的肉体，就是人类。这一个发明立了一个榜样，使索多玛和俄摩拉并周围诚意的人去跟从。这些诚意的人和那些天使一样，一味的行淫，追求相异的肉体。有些天使堕落到一个地步，到了一个时期，神就来干涉并审判他们。那么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我们必须将这个应用在创世纪的第六章。这一个堕落的天使与人类之间不法的婚姻产生了伟人。创世纪六章四节所说，上古英武有名的人，就是堕落的天使与人类调和的混杂品。创世纪六章四节和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三节的伟人，希伯来文是拿非林，意思就是堕落者。彭博在他所作的《地球的最早时期》这本书中说，这个可能是指堕落的天使，但拿非林不是纯粹的天使，他乃是堕落的天使和人的女儿混合后的混杂品。他们是人类，人的血统与天使的灵调和后的混杂物。根据圣经记载，拿非林是身量高大的人，你若看到他们，他们会把你吓坏。摩西所打发去窥探迦南地的十二个探子，其中十个正是这样，他们看见了拿非林就战惊害怕，他们告诉以色列人，我们不可进入那地，因为在那里我们看到伟人。他们所看见的那些伟人，应该也是堕落的天使和人的女儿调和而生的后裔。拿非林是伟人，有能的人，有名的人。神差洪水灭绝挪亚那一代的人，因为挪亚那一代人的血统已经不单纯了。同样，神杀戮了所有的迦南人，也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伟人，他们的血统已经不再单纯。神不能容忍那种情形，为着他的目的的成就，他不能允许这种人类存留在地上。今天我们都必须从这里学一个非常严肃的功课。淫乱是严重的事，在整本圣经里，尤其在主耶稣的教训中，淫乱被视为一件严重的事。你读新约的书信时，可以看见使徒们非常的严厉，绝不容让教会生活中有淫乱的事。他们为什么这样严厉呢？你读圣经就知道，因为淫乱与偶像有关，拜偶像会助长淫乱。在佛教中，所有拜偶像的人都不在乎淫乱的事，他们的拜偶像把他们引进了淫乱。在中国，人们拜偶像时的寺庙前所演出的戏剧，常常都是跟淫乱的故事有关。你读民数记会发现，当以色列人拜偶像时，他们就犯奸淫，拜偶像带进淫乱，淫乱又引进拜偶像。但是真正敬拜神却不是这样，真正敬拜神能够保守我们在婚姻上纯洁，维持神所命定的管制原则。 多年前，在旧金山有一群年轻人住在一起，他们涉及了淫乱的事。那个淫乱至终带他们去交鬼。淫乱带人接触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鬼堕落的灵在寻求人的身体。你如果运用正当的心智和理性，你就不会让邪灵进到你的里面。然而当人沉溺在淫乱中，他们就不顾心智，失去理性，使鬼邪灵有机会进来，完全附着他们。没有一个犯淫乱的人是顾到他们的心智和理性的，他们是不健全的，也是不正常的。你若是一个健全正常的人，你就必定会顾到你的心智和理性，绝不会做任何破坏神管制原则的事。落到淫乱中，乃是非常可怕并严肃的事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在人第三次堕落的时候，人成了肉体，他们满了情欲，因为人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所以敞开了门，让堕落的天使进来。在这个时候，人不但有魔鬼在他邪恶的性情里，并且有一些人被堕落的天使所附，用身体形成不法的婚姻，产生了一种的混杂品。这个在神眼中是最邪恶的事，是神所完全无法容忍的。我们看过了人第三次堕落的第一个原因，那就是邪灵和人性的调和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因。这次堕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人变成了肉体。创世纪第六章三节说，耶和华说，人既确实是肉体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人相争。在第一次堕落中，人不用他的灵，在第二次堕落中，人过度运用他的魂。该隐对他的灵一无所知，但是他却过度地运用他的魂，发明了宗教。在第三次的堕落中，人滥用他的身体，变成了肉体。人不但不在意他的灵，甚至连他的魂也不在意了。人把他魂里的心智和理性完全忽略了。今天许多人都是在这样同样的光景中，他们不在意他们的灵，不在意神的同在，他也不在意他们的魂，不在意他们的心智和理性，他们只怕警察。你如果将宪兵和警察撤走，人的肉体就会完全显露出来。全然不顾他们的灵，不顾他们的心智和理性，人只会滥用他们的肉体，行动几乎和禽兽是没有两样的。当人在这样的情形中，就几乎已经堕落到了极处了。第一次的堕落暴露出人不用灵，第二次的堕落暴露出人过度使用魂，因着人过度使用魂，就更进一步的堕落，而开始滥用他的身体，因此人完全变成了肉体。圣经启示，神最强最邪恶的仇敌乃是我们的肉体，在罗马书，尤其在第七章和第八章，揭示了这一点。肉体是彻底并绝对的为神所恨恶，神绝不容忍肉体。在某种意义上，神可以容忍我们的错误和过犯，但他绝不容忍肉体。任何出于我们天然肉体的事，对神都是一种侮辱。在第三次堕落的时候，整个人类变成了肉体。因此，神进来告诉他的仆人挪亚说，他要毁灭整个世代。当然，这个过程是不难明白的。第一步过程是满足人的情欲。当一个人变成了肉体，他就别无选择，只有满足肉体的情欲。人满足肉体情欲的结果，就是变得邪恶败坏到了极点。圣经非常精简，从不浪费字句，但是在创世纪第六章却多次的说，地是败坏的，满了强暴。在神的眼中，地是败坏的， 地不但邪恶，更是败坏，到了一个地步，使神无法再容忍。人第三次堕落的第一个结果，就是神收回圣灵，表明神对人的弃绝。主说：“我的灵就永远不与人相争。”这句话指明神圣灵恩惠的工作。这话证明，在那个时候以前，神的灵是不断的工作，并且与人相争。这是创世纪中第二次提到灵，第一次提到是在创世纪一章三节，说到神的灵附役在死的光景中，目的是要带进生命。第二次提到灵是在这里，就是告诉我们神的灵不再与人相争。这个证明在此以前，那灵是在争斗并工作的。神是有恩惠的，不要以为亚伯的好是出于他自己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创世纪五章所提到一切亲爱的圣徒，都是受神的灵帮助的。你以为以诺能够凭自己与神同行吗？我不相信这个。以诺乃是由神的灵帮助、加强并推动的。神的灵与人的背叛相争。然而在创世纪第六章达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，那就是神的灵不再与人相争。这是何等的可怕！神的灵若从我们里面收回，我们将是何等可怕的事。人第三次堕落的第二个结果，就是洪水的来临，带来毁灭的审判。人第三次堕落的结果，就是好的东西圣灵被收回，而可怕的东西洪水的审判要来到，将死的判决执行到堕落的人身上。人的第三次堕落乃是今天这个世代的预表。主耶稣将今天这个世代比作第三次堕落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，主说在洪水来到以前，人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，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部都冲去。今天人不知道别的，他们只知道吃喝嫁娶。在人第三次堕落的时候，堕落的人滥行婚姻。今天这个世代的光景也是一样，完全是在吃喝并滥行婚姻的结果。婚姻并没有错，它是神圣的，但不要滥行。你的婚姻必须照着神的原则，这样就会带来神的恩典和祝福，临到你和你的家。但是滥行婚姻要给人带来审判。看看现今这个世代的情形，完全和洪水前的时代是一样的。今天的人只知道吃喝嫁娶，却不知道要来的审判。就他们而言，似乎宇宙里没有神，他们也不在意要来的审判。然而圣经使我们确切的知道，神仍在他的宝座上，地是属他的。有一天神要来干涉，对这个不敬虔的时代施行他的审判。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我们必须去看看挪亚他到底做了什么。